能量流动啊，我们很关心这一个啊，关心这一个。他们在之间呢，可以用生态金字塔啊，生态金字塔，在这里边啊，生态金字塔啊 ，pyramid 啊 ，pyramid 啊，就是说 ecology pyramid 啊，叫这个生态水体啊，生态水体呢，它可以把营养基啊又多。足迹减少啊，可以形象地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啊生物量，我们也可以用能量，我们还可以用数量，数量锥体啊，数量就三个锥体，其中啊啊只有维度能量锥体永远不会倒置啊，永远不会倒置啊，也就是说，不管是按什么计算，只要按能量计算，永远是足迹的减少的。但是生物量啊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啊，浮游植物有时候呢，浮游植物的数量可能少入浮游动物啊，它的生物量啊，但是因为它不动流动啊，是不是？但是总的量来说，能从流量角度情况下啊，浮游植物啊，浮游动物呢可能多于植物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比如说一棵大树上，是不是有若干个蚂蚁啊？若干蚂蚁，是不是？你们算一算，是不是一棵树啊就是个一，蚂蚁可能有10000只啊，10000只蚂蚁，是不是？那个能量锥体的情况下，又按照数量的话，肯定是一棵树是一的话啊，那个这么大啊，蚂蚁啊，是不是？咱别算别的，是吧？算个数嘛，是不是？你们不服吗？是不是？肯定对，一个树叶上可能啊，可能粘了好几个昆虫啊，好几个。要昆虫大爆发的时候啊，肯定是，但它就一个叶子呀，是不是一只叶子上，是不是？所以按数量算啊，数量算，啊，可能是，啊，或者按生物量来算，有可能它们都能倒置啊，唯独能量锥体不会倒置的啊。我希望你们能记住这句话，是不是？那么除了生态锥体以外啊，能量锥体实际上它也是表示了各营养基之间能量传递转化的有效程度。啊，是一种比较啊，给一个更直观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搞生态学的啊，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研究结果，表达我们各个能量之间的传递关系啊，传递关系啊，传递关系啊。除此以外啊，它就是很直观的啊，很直观的啊。下面我们得讲一讲啊，能量流动的生态效应啊，能量流动的生态效率啊，我们现在啊，你说了是不是？那么10%啊，是1%的，是不是？我们还没弄明白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总给一个比较吧，是不是？你总得有一个可比的参数啊，可比参数。那么现在啊，我们就讲讲我们的可比参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什么叫生态效率啊，生态在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率啊，这个我们只指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率，是指各个能流参数中的。任何一个参数在营养基之间或营养基内部的比值关系啊，比值关系。那么这些生态效率呢，包括啊，包括同化效率、生长效率、消费效率、林德曼效率啊，林德曼是个人名啊，给大家看林德曼效率啊。我先看看，那么这些下边这些都叫啊，带箭头这些都叫生态效率。同化效率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希望同化效率越高越好。那么同化效率和什么有关系呢？当然和呼吸有关系了，是不是？所以衡量生态系统有机物、营养基、能量和另外利用效率最好的应该是同化效率。同化效率越高是吧越好啊，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无论我们比较是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量之间的效率，还是指我们一个效率之间啊，不一个一个营养基之间的。比如说看看我们整个初级生产的它的同化作用和异化效率它们有多少，是吧？再我们再看看次级生产的如何，也就是说它可以在营养基内部比，也可以在营养基的之间比啊，之间比。同化作用很简单啊，就是等于同化量啊，然后呢再比上一个植物吸收的能或动物摄取的总的食物啊，总的食物啊，你吸收这么多，你同化作用是多少啊？是不是？同样，我不用同化作用，我用呼吸作用呢？那好了， 那么这个通话作用完了以后，剩下就是呼吸作用了啊，剩下就是呼吸作用了，是不是？对于植物来讲，对动物来讲，还有粪氮量啊，粪便量啊，粪便量。那么这个呢，还有生长量。那么生长量实际上也看一看，是不是你生态系统里边到底是有多少是用来作为生产的啊？生产的这个看产品，是吧？有的是以生产新一代的个体啊作为生产量，有的是以我们所需要的产品作为生产量，有的是指啊所有的只要删除新的个体啊新的一部分我们就算，是吧？也叫生产量啊，叫生长效率。所以生产效率呢，第一个是净生产量啊除以它的同化量啊，这同化量就你同化这么多，你这些东西有哪些用于我们生产的部分啊，就生产的部分，这是生产效率，生长效率。所以这个呢比率可以变啊，可以变，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净生产量啊与同化量之间的。那么有的人他就说我生产鹿茸，哎，我就以鹿茸生产多少，以鹿茸同化多少来比，这也可以，但这不是我们生态学上的啊，只是说对鹿茸的啊生产效率，就有的算饲料的效率，还是算它同化效率啊等等，还有消费或利用量啊，这个不用说了，这个就是消费和生长正好是啊同化是反过来的啊，反过来的。林德曼指数呢？林德曼指数是指那么 N 级营养量营养级与 N 加一级摄取食物能量之间之比，它相当于同化效率、生长效率和利用效率的乘积，也就是 I N 加一除上 I N， 啊，它就林德这是林德曼指数嘛，等于同化作用、生长效率啊，同化效率、生长效率和消费效率啊，它们的乘积啊，它们乘积。那么这个啊，就非常非常，甚至林德曼啊曾经啊说过。就没比啊，林德曼做了半天实验呢，最后就他说了啊，说每一只营养级啊传到下一级的能量啊或者它的效率只有十分之一或者10%啊，10%啊，有的说是十分之一10%，它一回事啊，因为是一回事啊，所以又称为啊十分之一定律，没遗传的，但这个十分之一是太粗略了啊，现代生态学家啊不太愿意接受他这个定律啊，不太愿意接受，但是也可以，但因为他的解释一些事情是可以的。我们发现那有的呢远远超过10%十分之一，有的呢远远低于10%啊啊，因为但以林德曼当时做的时候也没说所有的系统都十分之一嘛，是不是？大约啊在十分之一，嗯，这个约束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说的不夸张啊，不夸张。确确实实每一级能量流动，就你就想一想吧，是不是有啊？别说咱们吃玉米啊，就吃那个窝窝头，是不是？就是窝窝头，是不是？虽然很便宜不好吃，是不是？吃到你肚子里啊，你啊，农民生产的十分之一啊的能量，你才摄取了十分之一，其中90%全扔掉了啊，90%全扔掉了，是不是？嗯，因为。啊，那我们利用不了啊，利用不了。下边，啊，我们进行啊能量能流分析。这一个，我们通过几方面啊，一个是它的途径啊、原理啊，还有等等等等的啊。首先，我们研究研究生态系统能流的途径。那么，生态系统啊能流的分析呢，我们可以在个体部分。种群部分、群落部分和生态系统层次上进行，目前啊一般都是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上啊进行能量分析的啊，能量分析的，个别的是在种群上，更个别的是在个体的。可是以前呢，往往开始从个体开始啊，从个体开始啊，但现在一般都锁定在生态系统上，因为只有在生态系统上啊进行能量分析。啊，更科学、更全面啊，更能解释啊，物群、生物群体之间啊，生物与环境之间啊，有机物的参与、无机物的参与啊，更参与。那么现在大家关心的啊，当然是啊，当然像类似碳汇这样的啊，碳汇这样的啊。那么依据啊， 物种的主要食物，我们可以把每个物种都归属一个特定的营养基啊，然后精确的测定每一个营养基能量的输入值和输出值啊，最后呢，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啊确定出来啊消费者的食性，然后呢再把营养基怎么归属啊，进而确定各营养基的摄入量啊，各营养基的能量物质的输入啊，同化率、吸收率，是不是同化异化啊？啊，还有，那么由于捕食和寄生等原因损失了多少？你想一想，这很复杂呀，是吧？我们研究就是研究的确定一个物种，比如说一个生态系统，研究起来就非常的复杂啊、嗯，非常复杂。就后边啊，它被多少动物捕食了，是吧？捕食的概率有多少？比例有多大？是不是？你总不能说我假定它5%，假定它6%，是不是？那不好使，是吧？谁相信你？是不是？还有寄生，嗯，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就不好说了。然后结合各个营养基获得营养金字塔或能流图啊，能流图，就为了一个这个啊，我们可能要会库存。但是现在越来越精准到定量分析，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生态学啊进行定量分析啊是如此的艰难啊？定量分析，因为它太复杂了。这个不像啊，说实在的，是不是？那你那个面包是不是？你放几天不吃，是不是看起来很简单，是不是？但是马上就坏了。但你要确定是谁偷吃你的面包了，是不是？那哪个细菌给你弄坏了呢？嗯，是不是？那就很复杂了，是吧？看你放的位置不一样，是不是？你放到冰箱里不一样，是吧？你放到厕所的还不一样，是不是？你放到教室里不一样，是不是？等等等等的，可能来源的细菌不一样啊，等等。它主要细菌是一样的啊，主要性。可是来了多少，有几种，是不是？那么这些呢啊，这个是最最简单分析的啊，最最简单分析。但是类似于这样的啊，但是我们一个生物它活生生的啊，你说它被寄生的概率有多大，一生寄生几次啊？那有的生物它可能不寄生，就和人的身体状况一样，有的可以得病，有的可以不得病，是不是？但是在分析过程中这些都要算上去，而不能进行假定。有的人啊，对湖泊能够进行了分析啊，那湖泊这个啊，实际上还是比较嗯，那么还有的啊，对能量流去分析呢，可以用直接观察法，哎呀，胃肠法，哎，我们做营养生态学的时候啊，我们就用啊胃肠法啊，我说，但这个现在样本越来越繁，很难得了，为什么呢？第一啊，受到社会上的质疑啊，社会上的啊。非常反对啊，我们野生动物不能随便滥杀啊，滥杀是不是？再一个，要有胃肠法的情况下，有的把动物的胃取出来，是不是？我们看它有胃液啊，马上取出来，然后呢，我们看分析它的食物，对哪些食物消化率有多少啊？就是这个得需要我们来进行做。还有血清技术、同位素失踪分析啊，这个能量分析呢，这个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呢啊，还有呢。现在是稳定同位素法对生态系统进行能量分析用的比较多啊，比较多。一般用碳13、碳14啊，还有氮14、15啊，一般碳14用的比较多啊，还有硫啊，其中呢碳13用的是最多的啊，碳14用的最多。碳13、碳14简称碳3、碳4啊，碳3、碳4就是根据啊，根据稳定的同位素，它的稳定的同位素，嗯，它们的稳定的来源啊，稳定来源的不同啊，对于稳定同位素的选择的利用，因此，啊，它所含的轻重稳定性的比例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啊，在蛋白质的合成过程中啊，我们就能够啊，这过程中呢，那么轻的维生素被选择性排出啊，结果呢，体内的啊，你比如说它就较高，因此我根据车内含量不一样啊，我们就知道啊它的能流的过程啊，能流的过程。那么这个呢，专门有做同位素研究的啊，同位素研究，以前我们林大学呢有人继续做这个，现在很少了啊，现在以前我们还联系过啊，因为我们原来做动物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想用维生素同位素，但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少了啊，中国林科院还有人在做啊，同位素研究啊，在植物里边做的也很多啊。有的人啊，就是说，在做了一种螺 啊，也是在食物的比例啊进行的。因为通温书我们做过啊，最近我们这个博士在说成答辩呢，还有人做通温书来研究一种鸟的食物，但遗憾的是它只能分成类啊，分成类，嗯，它分不成更详细的。我们希望能分到种啊，分到种，然后分到类。你说植物，说动物、昆虫，这好像啊太粗啊太粗。它这个啊，因为它这个也是根据它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碳四植物、碳三植物啊为主，但是这样所以说太粗啊，确实太粗啊。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这一点当然还有的人把土著人的骨头啊做了碳十四浓度变化啊来看一看啊，他们是什么时候进餐的啊，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他们吃什么植物啊，就是他们主要食物是什么。因为根据这个做碳三的植物、碳四的植物多了啊，你还得回到原地去还原成这种植物，还原成这，你光知道它碳三、碳四是不是多着呢？是不是？那是不是它能吃啊？啊，所以这个呢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啊。这个是啊一个明尼苏达虎的能量分析啊，这个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可以看出来，那么整个。啊，在远离的过程中，细菌也好，浮游生物也好，啊，还有浮游动物，啊，还有浮游捕食者，浮就是浮游动物啊，浮游植物，那么还有一些枝叶类动物，啊，是枝叶的，还有低栖的捕食者，还有水草，啊，一直等等的浮游植物一块儿，是不是？那么这些就构成了啊，整个各个有机物之间啊。通过能量辐射，首先从水草这一部分，然后呢是枝叶类动物，是不是？然后呢它们呢是不是还有底栖的捕食者，最后它们也进到远泥里面，因为它死掉的尸体啊也进到湖体去了啊，湖体里去了，是不是？那么这些细菌再进行分解啊，分解，那么细菌分解完了，一些浮还有一些浮游植物就形成了浮游动物啊，浮游生物，这些浮游生物呢，还有是浮游生物者啊，那么还有呢，浮游动物在吃的更大的啊，更大的，最后啊，由于这种远离呢，它有可以是不是通过光合作用，有从这一层啊，你比如说浮游植物啊，浮游动物吃掉了它，它也回归到远离里边去啊，因为它的尸体最后也要回到这个啊，所以。啊，这一个啊，正是啊，正是这过程，最后形成啊，浮游动物，所以整个的过程啊，基本上能量就是这么传递的啊。那么这些啊，在传递的过程中，首先是太阳能的辐射啊，太阳能的辐射，然后呢，有机部分的利用，有一部分被利用了，有一部分没被利用啊。这被利用的啊，我们就可以算一算啊，它们的啊，同化作用啊，同化作用。从这一层到这一层啊，最后都是从同样，那么算一算啊，最后你跟它加，这就是它同化作用啊，算出来。最后呢，啊，呼吸的部分啊，还有非呼吸的部分啊，呼吸部分去掉，最后才形成我们的产出啊，最后我们的产出，也就这么大的有机部分，有一部分没有利用，又用的部分，最后形成了我们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是多少？我们可以经过同化作用来进行算一下啊，算一下，啊，这就是啊最后的太阳能，他算了一下，是101,887.2卡啊卡，然后没被吸收的呢啊86,762啊，总的生产量呢是这么个量111，你看未吸收的太阳辐射这么多能量，是不是这么多能量没被吸收啊？你看。它生总出去生产不能够支撑产品的出去生产只有111啊，111啊，是兆焦耳啊，是个兆焦耳，应该是兆焦耳啊，兆焦耳。在这出去生产量里边，呼吸的被呼吸掉了23，没被利用的是70啊，70，这样加起来多少了？实际上93啊，93。然后呢，被植食性动物。吃掉了15，系统有三兆焦耳给分解掉了啊！你看111到了只是动物，嗯， 只利用了15%，也就是说不到10%左右吧，是不是？然后这脂性动物呢，在15%里边啊，呼吸作用用掉了4.5%，是不是？没被利用的啊，11.5%，11.5%里边呢，有0.5%分解掉了，啊，其中有3%，是不是？1/5啊，我说3为什么1/5，是不是？那么被食肉动物吃掉了，所以说一个食肉动物，一头牛也好，是不是？一头羊也好，一头鹿也好，啊，那么虽然它那么大，啊，真正食肉动物能吃到肚子里，啊，也只有它的1/5左右，啊，这1/5，啊，这如果是小型食肉动物动物方，你看可以。它再继续是吧？有微量被分析了，以后你看呢，呼吸了1.8%，是不是？然后呢，没被利用1.2%，没了，是不是？你看我们太阳能，啊，10万多焦耳，然后呢，我们被反射出来的才多少？几乎呢，太阳又还回去了，只有111焦耳，形成出去生产量，啊，剩下的。你看能量的流动非常纤细，有这么一个大底盘啊，一下这么一点点啊，是不是？所以整个的这还是说我们粗略的能量计算啊，就加上了很多假设啊，否则的话它只是啊很难啊很难。最后你看这么多的能量啊，它做了一个金字塔啊，基本上是这还是定量的分析啊，定量的分析。这是明尼苏达啊，这还是说塞达哥。啊，塞达伯格湖啊，这个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能量分析啊，能量分析。这个你看看啊，我们也可以仿照它来做一个。首先啊，看看啊，一个农作物呢，农作物怎么得来的？光合作用，是不是啊？有肥料，有光合作用啊，光合作用肥料，是不是？大量有土地，是不是生产出农作物来了？啊，一部分呢是子实，比如说玉米吧，是不是？小麦、水稻都是秸秆啊，秸秆作用秸，是不是？然后呢，这秸秆子实咱就不管它了，是不是？子实人家这就是粮食了啊，这是粮食。我们说子实人家就叫粮食了啊，就种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秸秆，我们开始啊，我们要给它做的作用，是不是？首先我们把秸秆进行糖化。嗯，糖化是不是？然后呢，糖化以后呢，就做成秸秆饲料。啊，秸秆饲料呢，我们喂家畜。家畜愿意吃这糖化饲料，糖化饲料。啊，糖化是不是？那家畜就可以吃这个秸秆了。啊，但实际上有的这个饲料，我们不糖化，啊，它也可以吃。啊，你比如说玉米秸切碎了，牛羊就吃嘛，是不是？然后呢，吃完以后，这个家畜。可以产生一些产品，啊，比如说肉、皮，是不是？还有乳，啊，当然还有什么等一大些。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对家畜的利用很高？什么我们那些肠啊、蹄儿呀，我们都吃，是不是？外国人不吃这玩意儿，是不是？嗯，最后呢，利用家畜的粪便，啊，我们在做的工作，啊，完就是第一部分，我们可以进行二级利用。让它作为肥料啊，进行啊发酵以后做成肥料，继续再弄农作物，是吧？另一个呢，我们可以比如牛粪，我们进行接种，变成食用菌，你们吃的木耳、蘑菇，是不是？然后呢，做它最好的有机物再利用，啊，然后呢，这个产品输出木耳、蘑菇出来了，是不是？那么接种的菌床的杂交呢？啊，然后我们这不用完以后，我们再第三级也利用，蚯蚓，啊，接种蚯蚓呢返回来，啊，它又可以作为啊一些野生动物养殖的啊一个产品，干啥呢？我们可以再喂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不是啊？啊，比如说愿意吃的，喂鸡吧，是吧？鸡，野鸡也行，是不是啊？然后呢，野鸡啊，我们再产品再分析下去，是不是？我们利用还高呢，是不是？最后啊，它的排泄物也可以作为粪便，最后也弄到露天地里去。所以逐渐的利用啊，逐渐的利用。当然，这只是我们的 设想啊，这是设想。